大家新年好，对吧？跟大家说新年好，大哥大嫂过年好，红包快点给我拿过来。
微信还是支付宝？
大哥大嫂过年好，这怎么念来着？
个大嫂，
大哥大嫂过年好，
你
你
是
是
我
我
的
的爷，我是你的爷。豆宝这一代人都不会去看姜文了，你这一代就已经不看姜文了。
你给他看，他就会看了。
啊，对，
你这么喜欢，三天两头就看一遍，那肯定也是看很多遍
不
了。
寒碜，
不寒碜，
寒碜，不寒碜。
黄老爷，
我
我真
好不
是
容易截了趟火车。
火车，养人的火车。
我好不容易截了趟火车，当了个县长，我还要跪着要钱吗？寒碜！
寒碜，
你要说不寒碜？
不寒碜，就是寒碜。哎，啊，你可以
有
想。
这还要跪着赚钱？有这站着山里，你这样说。
什么山里啊？
枪嘛，我拿一把枪。有这，我还要跪着赚钱。
然后呢？
你说能赚，站着山里，
山里是什么吗？
山里面拿枪可以赚钱，不寒碜。
山里面可以赚
有
钱。
这呢，五山帽，
那呢？
能跪着。
哦。
有这个加这个，我能不能站着把钱给他挣了？懂吧？
豆宝现 在都
豆宝
站
一
着
脸
呢，
懵 豆宝还不会站，豆宝还不会爬哟，9个月宝宝不会爬哟。每一个人见到豆宝9个月都要问一下他会不会爬。啊，你有意见啊？你，好好好，你会爬，你会爬，你明天就学会了，好不好？他早上出去的时候穿了2件衣服，非常热。然后全身都是汗，
哪两件吗？
就是那件我很不喜欢套头的蓝色的扣子在
你
右
不是
边
要
的。
给他买衣服吗？
我觉得那种衣服就不适合给小孩买。
那你不是要给他买新衣服吗？
我要给他买的衣服可能有点 cosplay 性质的，
你已经挑好了，
蜘蛛侠的，
你已经挑好了。
迪士尼官网就有一个蜘蛛侠戴帽子的衣服，有没有好看？
那你买的衣服和我买的衣服，不就是都是为了好看，都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审美？
有一点，那怎么办？以后豆表表示，虽然他有自主选择权，可是都是小时候被我们给引导的自
是
主
啊。
选择权，就很矛盾。你又要让他自由选择，你又不好。你又每一天都在他身边，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是不是就很矛盾？
但是他可以，他可以等到他长大一点就有自我辨别的能力。你看我的线为什么是只有这么一丢丢？
因为你说话很小
我
声，
说话很大声，
很小声，
很大
相比
声，
我很小声。
很大声。
没事，你继续说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给他看各式各样的选项，然后。以后他自己选，对不对？
对呀、啊。
以后他要做同性恋怎么办？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尖锐？但是很多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我不给他做任何的假设，
不做什么假设？
不假设他是个同性
他
恋。
这是你可能遇到，你现在想，总比到时候忽然间要想来的。
没有啦，因为你现在想，你反而就是你现在是在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心，你就是你这样很容易让自己很累。
墨菲定律
对。
啊，
你就不需要
那
这样想，
我们可以多做几个假设。
你不需要假设他的人生，他可以自由发展。
我知道他可以自由发展，但是他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
你不需要
你就是
他的
不想
可能。
想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很容易想很多的人，但是
好。
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情是不应该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的，就是
但
这样
是，
会增加你的压力值。就是，
不是，这个其实是中国教育普遍欠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会拿这个话题出来讨论的原因，就是中国教育在两性关系和 爱情关系上的教育是比较欠缺的，在初中高中就不允许不允许，到大学以后忽然间，大学毕业之后更是忽然间就要求你去做一系列的重大决策，来去决定你的人生的重大决策。如果不在小的时候就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以后怎么去思考的清楚这些问题呢？
那你不需要一下子你就给他定义来定义这种。
我没有定义啊。
你就说如果。
我不是说他如果，我是说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怎么办？作为家长怎么办？
那你会怎么办？
首先，我觉得我的解决方案是在他小的时候就让他清楚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这个问题呢，在每一个时代又定义的不大一样。
那现在呢，
我们那个时代的爱情和他这个时代的爱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你觉得会有哪一些不一样？
主要就是性别上面的区别，还有就是对
你这不对。那你又说是爱情，那你又说又要区分性别，你应该是说
不区分性别吧。
对
啊，现在就是区分性别的时代啊。
现在其实也没有很
将来就是不区分性别的时代。
现在也没有说很就是一定要求强求这样嘛。
没有。
对啊，
我们说普遍现象是有的，但是个别现象是没有的。但其实你看外国其实也比较开放的地方也是比较纠结这个问题的。他们的 TikTok 上面有一些视频，就是他们会放一首歌里面的歌词，就说我的爱人就是他，随便指，然后呢他们就会利用这首歌去表白，去跟父母出柜。他会带上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就是同性的朋友，然后在父母面前放这首歌，然后当放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很深情的看着自己喜欢那个人，然后父母会因为这首歌大概懂得意思，然后他们会把整个父母的表现反应全部录下来。
那这个是，
这其实是比较争议的，就毕竟即使是在比较开放的性开放的美国什么地方也好，也是比较争议的一个话题。那在中国肯定在过去几年更是争议，只是将来的话就会越来越普遍，并且很可能会遇到自己身边的人都会遇到，甚至自己都会遇到。这是不是要一个考虑的问题呢？
我觉得吧，就是说
我想太多。
就是你现在有这种情况你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们不需要为了就这一种情况去深入的讨论，因为整个世界它有可能就是像现在一样正常的发展，但是你就一直在讨论这种比较不常见的现象。
那我是想说这常见的现象有啥好讨论的？
不对啊，常见的现象现在还是有很多。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说以后会有，因为像男女生的比例非常不对的，就是男生比女生多很多，以后会有3000万的剩男。
好，
3000万。
是。
对啊，
邓宝压力一下子就。
对啊，就是说，不只是你说这3000万，他如果说还真是有同性恋的话，那这个问题还就解决了。
但这个统计你要多去看李永乐老师的一些视频，他就会说这是统计上面的一个悖论。你看到你统计到的和实际发生的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啊，可能是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
而且局部的情况也完全会不一样。比如说农村可能是这个现象，
没错，农村是剩男，
城市
是
另一个现象。对，
没错，是这样的。
这是统计上面的一个分布不均的现象嘛。
就是那我们这种是比较因为这是整个人类的整个中国啊，整个人类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没法阻挡的一种趋势。
对，
那我觉得说就是我们只需要就是正常的教育，然后有什么事情我们也包容开放一点。然后如果
那这就是我想，
就算他出现一些情况，那他有自己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不需要去特别强烈的阻止他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尊重他的决定，这样就可以。
好，那你的底线在哪里？所以现在就是想讨论这个底线。我为什么抛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接近我们的底线，非常接近我们的底线。总不可能他所有事情我们都包容纵容，那又叫纵容了，对吧？那我们的底线，家长该有的底线在哪里？
该有的
你的原则是什么？到这里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是教育，其实我更觉得是一是树立原则，
他一直这样做他就不爱爬。
对，
树立原则的一个过程，父母要怎么去在小孩接近他的底线的时候去插手并且去干预他的一些事情。那在我的经历和大部分中国小孩80后的经历上来看，父母在一点点事情上就会跳出来干预，这肯定是有一点过分的嘛，矫正过度。那对于他们这一代20后的人来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该去矫正该去干预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讨论的一个小话题。
在他小的时候你不是说没话题吗？
那我这忽然间
突然之间
聊着聊着就有话题了吧？没有，不然怎么叫聊天呢？不然怎么叫唠嗑？不然怎么叫摆龙门阵？不然怎么叫
你就是给我
给你什么？给你出题。
对啊，
给你出题，
你就是现场考验我。
我不是，我是希望我们在这方面有思考，先思考了以后就不会措手不及了嘛，对不对？
嗯，那你觉得说，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把很多原则性的事情，比如说小偷小摸这种事情，你该严肃的地方肯定是严肃，这个是明显是突破底线的事了。吸毒也是突破底线的事了，这是很可能发生在他们这一代很普遍的现象。还有就是什么各式各样容易上瘾的东西，游戏可能就是很容易很难去区分它的底线的模糊的灰色地带。那游戏该让他玩到什么程度，不该到什么程度，又是另一个，一个是没跨越底线的程度，一个是跨越底线程度，游戏就是一个灰色地带，对吧？但是爱情呢，他的爱情观呢，是不是他不可能去喜欢一个盘子，我也同意吧，恋物癖。有的，你接触的
不是，我觉得你就是有一点，就是把这种很比较不常见的情况，你就很爱拿出来，专门拿出来讨论。
我说之所以拿出来，就是热点话题嘛，就是吸睛嘛，吸引眼球嘛，对不对？这种话题才能赚得听众的那个什么反馈。
你就是 UC。
所以回去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思考我们的底线和原则在哪里，红线在哪里，对吧？其他就其实现在也说不出个具体的，只能说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
他真的很爱这样。
好，
他现在很小。
好，他找妈妈了。那我们再说一个豆宝另一个话题呗。他对，他该拉屎了。
你看你的爸爸
豆宝最近都不跟我玩，
哪里
只要妈妈在边上就要妈妈不好。妈妈要让豆宝跟我玩还要专门躲起来才可以。
不是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我跟他是属于就是我跟他是相处时间最长的人。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应该是一个自然现象，没了你是不行的，他就没得吃了，没了我是可以的，
没了
我
可以啊，
没了我能活，没了我能活，
没有你怎么有他？
我是说他家现在的阶段，现在的阶段没了我，他只是活得没那么开心，但是没了你，他就是几乎就是很痛苦的活着，所以他要。在他的生理机制上面就会去做一个选择，就会更亲妈妈，更疏远爸爸。
我觉得是因为他在我肚子里这么长时间，我们俩之间是有一种很亲密的连接的，然后再加上还有母乳这个事情，然后我跟他就是相处时间最长的，
我是第三长嘛，我应该是第三长。
三长两短，
七上八下。过年的时候，豆宝收了好多红包。对，这个事情也挺好玩的，就是 昨天就亏了1000多。
今天还会亏。就那个基金经理很冲动。
就是几乎他的关于他的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去尝试做一些事，做这些事就像是在玩一个非常漫长的养成类游戏。养成类游戏有一个比较好的，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养成类游戏像动森，你是可以把那个岛推倒重建的，
没错，
但是豆豆宝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对，
所以你
还是不大一样，
肯定不一样啊，
对，就
是
很
活生生的人。
所以我说在正反馈方面它很像，就是在某一小方面很像是一个养成类游戏，就比如说当它成长了带来的快乐很就很像你在一个养成类游戏里面的，比如说树结了果子，或者种的花生出了杂交的花，对吧？豆宝每天都会解锁一些新的小技能，就会给人 surprise， 然后这样的 surprise 就可以就 很给你很多正反馈嘛，对吧？然后然后这样的规则是由我们来制定的，就是动森它是别人制定好的规则，我们去玩，我们去摸索，但是小豆的规则是我们在制定，我们
在影响它，
我们影响，然后看看，而且我们制定的情况还不大一样，我们希望它种出蓝玫瑰，说不定它会种出别的玫瑰，有时候是惊喜，有时候是惊吓，对不对？我们精心我精心设计了一个投资的一个理念，结果我现在想来想去好多好多都是不合理的地方。
哪里？
比如说他10岁就要一下子拥有好几万块钱，这是很不合理的，这是需要一个慢慢解锁的过程。
这是你自己定的规则。
对，这规则还要改，就是不够完善，但是规则如果不够合理，
然后
规则不够合理很可能会带来惊吓而不是惊喜，他说不定第一天就把他的几万块钱全部用来买游戏了。
我跟你说，我们就是需要他，就是需要我们的许可啊。
对，我这是具体细节的规则、
嗯、
我现在是说整个成长过程其实我们在制定他的规则，然后我们觉得规则会照这样去发展，去对他有个正面的影响，可能有时候又会是反面的影响，就是无法确定，就又相比于游戏又复杂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复杂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生小孩最有趣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在他教育上面上心，然后很多家长可能会送他去培训班，那有些人又觉得不应该去培训班，每个人都会设定自己的规则和预期，有时候又会符合预期，有时候又不符合预期。
我要给
他
换掉，他也很难受了。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呗，看一下几分钟了。
几分钟。
不过这边我们请大家对我们可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说新年快乐，1、2、3，新年快乐。